有了对永生时间上的理解，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永生的质量。圣经中永生的概念不单单是存在和意识不停的问题，别忘了，即使那些落在上帝永远审判之下的人也是永远存在意识不停。相反，永生质量的关键是我们要在上帝的祝福中永远活着。从这个意义上讲，得到生命就是得到上帝的恩典和祝福，相反，遭受死亡就是落在上帝的愤怒和咒诅之下。永生和永死都包含继续存在的概念，它们的区别在于存在的质量。约翰福音17:3，耶稣有这样的祷告：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里耶稣说永生就是认识上帝并认识耶稣。从上下文中，认识的含义暗含了爱的关系。耶稣的观点是不能单单从存在或者意识的角度去定义永生，而是根据经历上帝的爱来定义。在罗马书7:9-11，保罗谈到生命与死亡的问题，这样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里保罗在写作的整个期间，他的身体和思想都是活的，他有理性，有意识的存在。即使如此，他首先说曾经活着，接着又死了，罪把他杀死了。区别在于，他站在上帝面前，在律法定他的罪之前，他曾经是活着的，但是一旦律法把他放在上帝的咒诅之下，保罗是死的。后来保罗来到耶稣跟前，诅咒就被除去了，他就有了新的生命。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5:24和约翰一书3:14中看到同样的意思。我们可以这样来思想，在末后普遍复活的日子，所有死人都要起来，我们不朽的灵魂重新与我们身体联合。按照约翰福音5:28-29，那些行善的复活要得奖赏，那些作恶的复活要定罪。两者都是以复活的身体有意识的永远活着，但是圣经称那些义人的结局为生命，称那些恶人的结局为死亡。区别不在于他们是否永远存在，是否有意识或者经历，而是在于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如果我们在上帝的祝福之下，圣经说我们是活着的；如果我们在上帝的咒诅之下，圣经说我们是死的。因此，永生是在于上帝祝福的关系中，永远有意识的存在。但是，什么是有福的呢？有福的生命是什么样的呢？
I think we ought not to conceive.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抱着幻想，以为我们永远与上帝在一起，就是漂浮在云端等等。其实，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复活的身体，没有沾染过罪、不会死亡、没有疾病的身体，我们会永远活着，永远不死。我们将住在一个新地上。具体细节我们琢磨不清，我们不知道所有的细节。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会有一些责任，我们将和基督一同作王。我猜想，既然是一个新的宇宙，我们将会和上帝创造的整个宇宙有互动关系。因此，我猜想，会有一些特别的事情让我们去做。但是，根本上，新约强调的不是我们做一样有趣的事情。我相信那些事肯定引人入胜，而且完善至美的，但是新约所强调的是上帝要与我们同在，我们要与他面对面，与他相交，将是我们永远的喜乐和满足。
著名的神学家路易斯·伯克夫生活在1873-1957间，在他的著作《系统神学》6:5中这样描述永生的最后阶段：这永生最丰富的光景，就是享受与上帝的相交。他们要在基督里，面对面看到上帝，在他里面找到完全的满足， 在它里面有喜乐，而且要荣耀它，将有较高层面上的认知和相交。每个人的喜乐是完全的和满足的。从一些方面来看，似乎是很奇怪，圣经没有常常提到永生的性质。毕竟对那些悔改在基督里有得救信心的人，永生是福音提供的最大奖赏。但实际情况是，圣经倾向于从相当一般的角度来谈永生。启示录21:3-4告诉我们，上帝要和他的子民同住，将没有死亡和悲哀，我们会有新的身体，我们将完全脱离现在罪的污染和影响。但是具体细节呢？实际上圣经几乎没有讲到这一点。相反，大多数地方是鼓励我们相信上帝是良善的，不要太多的推测他为我们预备的奇妙恩典。听听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2-4所说的话，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注意，这里保罗所谈到的经历，在天堂听到的是隐秘的言语，人类的语言没有办法完全表达。此外，第三层天所包含的是人不可说的，上帝把这些奥秘保留起来是如此的奇妙。这只是在天堂身体复活前的聚间之境，如果天堂的奥秘都没有显示，那么我们最后阶段的奥秘又会有多少呢？谁能够想象当基督再来的时候，生命是何等的奇妙呢？圣经告诉我们，将没有悲哀，没有苦难，没有失望，没有死亡，这些事情是如此的奇妙和真实。但是圣经却没有具体的告诉我们关于将来很多细节的东西。既然已经考察了永生的时间和质量，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我们最后的主题，我们永远居住的地方。圣经常常提到我们永远居住的地方是新天和新地，这个词语使用在以赛亚书65:17和66:22，彼得后书3:13以及启示录21:1等经文中。这个天地的乐园给横跨圣经的故事情节带来了圆满的结尾。历史从创世纪1:1，上帝创造天地开始，接着人类堕落犯罪带来污染，不再适合上帝居住。圣经其余的部分就是告诉人类和创造物都在等候救赎的故事。一旦耶稣基督再来，最终的结果就是天地被救赎，要更新，从而上帝最终将与复活的子民在地上同住。在马太福音6:9-10，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就表达了耶稣心中的这个目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目标永远都是上帝的国度，既完全彰显在天上，就是天使和众圣徒的灵魂所在的地方，也会最终完全彰显在地上，就是我们在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教导我们说要祈求上帝的国降临在地上，祷告他的旨意要在地上被遵行，如同在天上被全然遵行一样。虽然圣经没有经常提到新的创造，但是有提到的地方讲的就很清楚，被救赎的人类最终的目的地不是在天上，而是在被更新的地上。例如在以赛亚书65:17-19，我们看到上帝的子民要住在更新的圣城耶路撒冷。在启示录21:2，我们看到新耶路撒冷将出现在新地中。看看约翰在启示录21:1-5中所说的，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这里我们看见上帝在天上预备新耶路撒冷，一旦新地预备好的时候， 上帝要将新耶路撒冷从天带到地上，作为上帝与百姓同在的居所，百姓也居住在地上。如果上帝的计划只是把我们永永远远地提到天上，就没有必要一个新地。但是就如我们在经文当中读到的一样，上帝使一切都更新了，包括世界本身，要成为我们永远的家。早期教父奥古斯丁，著名的西坡主教，生活在主后354年到430年间，在他的著作《上帝之城》第20卷第16章中，这样描述了将来的新地：随着世界本身的更新，变得更好，适合容纳人类居住，人类自己的肉身也被更新，变得更好。
There is a day coming when God will renew all things.
将来有一天，上帝会将一切都更新。我们尤其在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优美词语中，可以看见这一点。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基督教关键的、核心的、根本的观念，就是我们生活在盼望中，等待天上的事将来在地上实现，就是一切在天上所行的都尊上帝为圣，一切都是正确无误，有公义、荣耀、真理和慈爱掌权。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盼望，我们切实的盼望，就是这些行在天上畅通无阻的事将会成就在地上。这是圣经应许我们的新的创造，我们永恒的家园。
新地是我们最终的家园，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个事实，就很容易使我们与现实物质层面分离，认为身体存在于地上会很辛苦而不是祝福。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地球本身是我们永恒的家，那么我们会看到现在的世界是个祝福，是预先品尝上帝在将来的世界中为我们存留的美善和祝福。本课关于使徒信心的讨论，我们主要集中在救恩这个主题上。我们从罪的问题、上帝恩典的礼物以及人的责任方面谈了罪得赦免。我们也透过查看死亡的咒诅、福音的生命以及在基督里的救赎，探讨了身体复活的教义。我们最后查考了永生的本质，包括永生的时间、质量和地点。从本课关于救恩的讨论中，我们已经了解到古老的使徒信经强调了耶稣基督的教会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一直维护的我们共有的基督教信仰告白中的根本部分。当我们与别的传统或宗派的基督徒谈话时，如果我们心里保持这些共同持有的教义，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与那些确认使徒信经的人拥有一个坚实的合一基础，也能更正那些怀疑使徒信经的人。此外，当我们强调这些救恩的根本教义时，就会帮助我们看到更大的图画，看到上帝在这个世界中所做的，找到更多更多的理由为上帝的慈爱和恩典来颂赞他。
Crucified and dead and buried, and I believe what I believe. It's what makes me what I am. I did not make it. No, it is making me. It is the very truth of God, not the invention of any man. Buried.